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哦，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您好，您好，欢迎您收电台之后大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那今天呢，在这儿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也会台收听谈到夫妻之间冲突的升级，怎么样？只要从小小的争执里变成不可收拾的这种的吵架，甚至动手呢？其实啊，这里面有一些过程的。如果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个冲突，如果不及时的解决，就会一步一步的让彼此的伤害加深。我们就会提醒自己，有冲突的时候要怎么来的面对它。所以今天呢，跟大致呢，往往关于冲突的升级这方面的事情，说夫妻之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写呢，跟我不谈谈，您面对家庭里面夫妻关系中这个冲突的时候，您是采取什么态度的？又或者是您另一半的态度，是不是让您很生气？又或者是让您觉得是这个人气了是不错的，和追根后他都让我。那像这些生活中的琐事，婚姻事宜，表现到一个人冲突你的爱的，应该学调节，学习两一起家好，好家最重要就是要夫妻之间同情蜜意。了解这样的契机的话呢，发生大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比较那在双方刚结婚的时候，或者是还在做夫妻呢，首先要为了是爱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刚开真的学习处理冲突呢，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帮助下呢对待彼此，但是能够学会处理的方法，这是一个厚的多。也因为这样，夫妻之间就会主动的满足对方的需要。方法呢，但是先要有个彼此知道相爱的心，也就是说先行最多恢复过蜜月的爱，这才能开始公式化了，就会变得比较平淡，事半功倍。对对方的需要在寻回以前，那么对方的爱的这个是开始将我们首先呢要满足在记起上。当初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称赞对方，鼓励对方，像以前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多做一些对方喜欢的事。另外呢，就是说女人呐，要双方结婚还不太尊重，纵使有呢，我们都也是怀疑彼此。那今天我要谈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夫妻呢，我们互动当中愿意学习当一个会听话的人啊。这个会听话的人呢，不是说你要听他的话，他说什么你都不听命是从， 说一说安慰他的话，或者是事后者这位的殷勤长。那妻子呢，尤其是当到伴遇丈夫波折困难，是为了者和解，我们要守在一边，还要在丈夫发现且支持者。有的时候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你愿意听他习以为常，这在家很了不起的，顾自己的饭。当然就跟他谈话的时候，事后其并不需要什么大道理，一个人等着丈夫静静的聆听孤单就够了。那总是我在这儿呢，特别的要说说我们这些个女性，很多时候啊，丈夫一有要求，遇到像不有加班的时候呢，我比他还先着急，我们会出很多主意。其实啊，遇到自己对丈夫子有亏欠，你尽量不加班，听他说话，他告诉你陪妻子，然后你拍拍他，握握他的手，可能就已经妻子让做比较的得在家里了。但是呢，我们做女性的呢，常常会很着急啊，他受委屈了，他有困难了，总是想比较容易解决。于是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啊，夫妻生活刚开很多时候，对不对？不愿听的话，那其实比如啊，都没有帮助。说且你每赶这么晚回自己来，过了一个我好担心了。那么其实一般的男人，如果公不喜欢有人到你加班，你啰嗦唠叨回，所以呢，我们心嘛，那个真的是有一方多对要买东西的那一方，我们要多听。还有呢，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做丈夫的，我们也不妨做一不可，我们可以等做那的时候再妻子，这样开心比较省钱嘛。一般的呢，在这特别算这些看观察这个男人在小的事情上他是怎么做的，他们喜欢看男人在行为上呢多显出他们对妻子的关心，譬如过马路的时候你牵牵他的手，或者是所以一般众都会对另一半的腰他拿过也做出或者理的回应了。那婚姻生活中发展到这个阶段呢，还是是容易处理的，对不对？可很喜欢的啊。那另外呢，说到夫妻互动当中呢，有一点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这个是抱怨了注意的，那就是做错事的时候，过了一年半载啊，孩子来了，刚开始家里面因为增添了孩子或者时候带来很大没有勇气去，但是日子已久的一个品格的很大的挑战，很大的考验的。对呢，那先来想看上来前听我男人主义在作祟，在变成美知道自己做错了却还是要逞强，妻子就很容易将生活的伤心浮现在孩子的身上，那一无一期的心呢就忽略了免会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不让谁对谁子转移轴心，能够好欠的自己，其实也就是一个用在事业上。那有一个是做丈夫之间更能够显出警惧家主的风范似的，你呢一个慢认错了一个大起红线了，让之间尤其关系母亲可以的发现大家的孩子亲密，不是像那个那刚呢我们提的几点轻都是说夫妻的啊一个动而不动了，但是他的目的呢不还是做掉家夫妻要正正又没有把行动帮忙来维持一个亲妻子，可就让生了七年了。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沟通方式呢会从苦变成抱怨，比如妻子可能会说你啊，为什么今天又这么晚，或者是啊，可是这个丈夫心里也不好接受，他说我也是为了上班呢。有的时候妻子呢也会要求丈夫帮忙一些家事，他会比较冲的跟丈夫说我今天忙了一整天，你连帮忙洗个碗都不行吗？还有两个人呢就会越孩子看越甜天了，但你可不可以不要整天只看着你的电视啊，你能不能陪我看看孩子积压下那这个时候你提了的这个请处理出帮徒啊升级成为抱怨。但是呢那谁我们做处理几点，看看年轻的妻子困在家里面带孩子天和地点，看着他从来没有啊这么家务，这样子不婚的时间还是都会有一种同情心，也许呢会都会妻子 或者是暂时的把这个问题搁过去，两个人都说话的语气呢也还算温和，在某种程度上呢直接两个人还重要，对不对？但是啊的时候啊，是或者夫妻关系很忙乱的时候，我们都不会选择这个时间去示爱，对不对？那好了，解决接下来的这个冲突的升级呢，就是从抱怨变成对方攻击。妻子这些请求抱怨的话听在丈夫的耳朵里呢，或者是他刚下班，成一种反效果，他开始将妻子的抱怨呢视为发牢骚，心里面呢也乱，也解决滋味，于是回应的表情这就越来越冷了，而妻子呢也就越说越大声，甚至呀在怒气中说话是最容易伤人的，凶猛地说，你怎么现在才回家，看看都已经几点了，你就是这么自私，只想到自己，另外不偏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两买东西的事呢，也可以说成你是怎么买东西的，你都不肯定价钱吗，这样你也买的时候呢，你就是不是良好的沟通场所。那最好呢是到公园里面可以走动的地方，以前那样有求让人心平心计较的时候，做妻子的抱怨呢就变得餐厅机，说话的语气与态度呢不会再温和。那好，面对面的讨论，为什么我们眼里，比如看在先生的眼里，怎么对方总是这样子咄咄逼人的样子，不管孩子或者是一通电话打进来啊，还要去听电话，板起面孔能够让你们很切个聊机是此的心意。所以呢找一个理想反调讨论的地点，一个心平时的战火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解决冲突的一个好的地点和多次的争执之后。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批讨论事情的人都不两个人发泄自己心里的时候，一定要一次专注谈争执呢，那无论是越为严关于孩子或者是财就是这样的，或者是公公婆婆等等的问夫妻之间，每次呢最好只针对一件事，不要节外生枝，别人的学识进来，否则呢学识啊比工友还不如，学上呢得不到什么帮助的。也还有一点秒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两个人呢都应该住每个自己的踏吃，你那我在夫妻看都不愿意，两个人呢也都很，或者说别人想解决钱以解决红房子换车子，却非常专注于换一方的态度，对不对？不得了，吵架看看和相互有什么态度。那其实每一天的升级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问题本身导致这个讨论破裂，而是对方说话的语气了，或者对方说话的态度了啊，演发至带着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因此在解决冲突的时候啊，是说婚姻要注意啊自己说话的态度和体力。那我在这儿特别强调是要注意自己说话的态度和语气，与免得节外生枝。那有些专家呢就发现，人和人沟通的时候啊，有三个特别重要小意。其中呢还与仅仅参这个布拉公婆问题等等的家庭琐事，但是呢两者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婚姻美满的夫妻争执的事呢对39哇，会一下子就升高了，是不是升调啊，升占这个沟通整理整体的3%，闹到要离婚的夫妻呢，他们的知识语言呢就增攻54%。那想想看，我们说了一个堆呀、说了一大堆啊，好像自己觉得不很有道理，其什么的啊，也只是表示整个沟通里面的7%而已，伤人也会伤到就我们升级的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说是不是变出来啊，不外控的那种模样，才占的更高感比例于爱。另外说，那当一对情侣被谈恋爱的时候，那当男的说我爱你演变到吵架，到后他用一种非常温柔很诚恳说出来的和态度是带有攻击性，那显得呢特别的这个浪漫，对不对？但是结婚以后呢， 如果有一天到一点先生呢，是这种做法，一旁一直是在你到底爱不爱我，这个纯纯。最后呢，这个丈夫被烦了，或他就提高了他的声调回答说，婚姻我不是跟你说已多次我爱你，那说的这句话里面他也说了我爱妻，对不对？说了这三个字，舌头不说拿出来的意义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会知道一对夫妻在讨论一些敏感的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词用字，还有声调，还有肢体语言它所造成的结果。那解决冲突越是平心静气论事情。
愿你生命主题爱的何时才能停止，从没有简单爱如此纯净，
是祝福与神意在你心里相应，能否安静下来侧耳听，
是否也如今告诉我照旧书，主耶稣，请告诉我，残缺生命是否还能复
来回忆？啦啦啦啦啦啦啦，举手赞助他，
让我。
今天呢，我愿 块，
让我们得到永恒祝福。
那些发生的事情，创世纪七章六节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上帝所吩咐挪亚的。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约24节，这里呢讲到了一段的族谱，也说到了人的寿命。21节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闪、韩、雅佛，并拉雅的后妻子和3个儿同行都进入方舟，并且生儿养百兽，各以诺共活了365，各从其类。趴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江鸟各从其类，不再进入方舟。15节说，凡有血气、有气节的活物，都一三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到公有母，正如上帝所吩咐受亚是的。在亚当和夏娃，他们虽然犯了罪，错误的走了第一步，然后呢，整个罪呢就进了世界，但是呢，上帝还是非常怜悯他的后裔的。我们看到他的后裔有以诺，有马土撒拉，这些人呢都有他们各自的故事。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嘛，偷吃了一些果子，在现在人看起来偷吃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个偷枪的、偷钱的、偷更多的事情的人多的是。不过呢，我们想想看，上帝那么爱亚当夏娃，为他们预备了一切非常完美的环境，但是他们竟然背叛了那位创造他们的全心全意爱他们的上帝。亚当和夏娃看着他们的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做出不对不对、很错误的事情来。亚伯知道，想要得到上帝的赦免，就应该献上神要求的祭物。可是该隐呢？该隐却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我们读过圣经创世纪第4章，也知道亚伯被他的兄长该隐所杀。亚伯被杀之后，亚当和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赛特。上帝应许将来要差派的那个人就是来自赛特的家族。当然，这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赛特的曾曾曾孙呢，就叫做以诺。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就说到以诺啊，他是与上帝同行的人，也就是说，在以诺的人生中，上帝是最重要、摆在第一优先的。以诺他很爱上帝，他喜欢和上帝说话，他希望上帝能够喜悦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一天呢，上帝将以诺从这个世界上带走，他并没有死，而是上帝将他带走了。圣经告诉我们，以诺的子孙啊，以诺的孙子就叫做马土撒拉，他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呢，是活得最久、最长寿的一个人，他活到了969岁。那马土撒拉的孙子呢，就叫做挪亚，在他的那个时代，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了。我们从经文里面，圣经的创世纪5章22节读到，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朋友们啊，在这个罪恶滔天的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很多人 热衷于生儿养女，但是漠视了与上帝同行。愿我们的朋友们都能够像以诺一样，把上帝摆在第一位，把上帝摆在最重要的位置，愿意与上帝说话，愿意听他的话，愿意做他喜悦的事，与上帝同行，然后呢，再顾及我们生活中的生儿养女，这才是上帝喜悦我们的生活方式。
主耶稣，请告诉我，软弱的人是否得着救赎？主耶稣，请告诉我，残缺生命是否还能丰富？主耶稣，你的慈爱让我们踏上平安之处。主耶稣，你的慈爱
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